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若望福音啊，基本上我们应该开始第八章。我们把这个第七章的，如果你拿那个圣经经文的话，顺着我们看一下哈，就是我们第七章的一开始是要过一个节日嘛，是帐篷节，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要从这一个加利勒雅去到耶路撒冷啊，本来兄弟们叫他去秀一下，他不愿意去，让他后来自己偷偷的啊，静悄悄的去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看见他在圣殿里面公开的讲话，从第十四节开始啊，那么就庆节过了一半啊，然后他开始在那边公开的讲话，然后接着是在庆节的最高峰啊，他又开始讲了这一个关于水的啊，水的那帐这个帐篷节哈，它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游行，那游行是打水以及是光的游行。我们这边看见，这边所听见的呢，都是水的问题，啊，这是水啊。那么很清楚，在那个第三十七节哈，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啊，信从我的呢，就是经上说的，从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最后一天，他们是去十分眼前取水，同时和光的游行。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七章这边啊。其实没有提到光啊，就是水，对不对？好，所以你翻到第八章啊，我一开始的到第十一节是这个怜悯淫妇的故事啊，第十二节开始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啊，其实回到那一个帐篷节的主题。当然这是要明白，要对帐篷节本身的那个传统要有一点点认识了。那前面这个第七章里面，耶稣圣殿里面讲话，这引发了很多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就开始相信了，有些人呢继续的对他产生一些批评。然后是这些，在第三十二节里面说，司祭长跟法利赛人呢派差役去抓他。啊，当然你抓他可以想象，就觉得他的话可能太过分了啊等等的。然后呢，到了第四十三节是差役们回来，啊回来。好，没有把他带来。好，这个期间是耶稣一直在圣殿跟人公开的讲话，包含什么？包含这一个宗教领袖们派人去抓他，然后派的去抓的人回来也没有把他带来哈。然后呢，第四十六节是差役说了，因为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好，然后他们继续谈话，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打定了主意不接受耶稣。啊，开始审判他。那最后结尾呢，是有一个尼科德摩，第三章出现过的啊，他又说他基本上他不敢直接帮耶稣讲话，他只是说我们至少怎么样，我们说要用程序正义嘛，对不对啊？要让双方，让原告跟被告，就是被告，让被告也得有机会说说话嘛。好，然后他们就直接说了，那你就看看圣经吧，从加利勒雅呢不会出现先知的。好，这是52节啊，53节说他们就各自回家，就蛮奇怪的啊。就这个好像是在这个公议会里面，这个就是在还在辩论当中嘛，对不对？啊，好，这感觉上这个并不应该成为一个会议的结尾了。就这个53节哈，蛮奇怪的哈。他可能应该在我们下面，就我给各位列的那个经文，为什么把它在下一段，我这又列了一次53节，啊，他可能应该是属于第八章的东西了，就那个故事。因为我们第八，我练一下的故事，第八章我开始练到我练第八的11节哈，啊。好，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去了。耶稣上了橄榄山，清晨他又来到圣殿，众百姓到他跟前来。好，耶稣就坐下教训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吧。 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遂直起身来向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人。耶稣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段落基本上我们说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妇女被抓来，她犯奸淫，然后呢人们问耶稣该怎么处置她，然后呢是大家一个一个的离开，最后连只剩下耶稣跟这个妇女。这个妇女呢，耶稣也让她你离开吧，就是悔改了，不要再犯罪了。好，到这边都没问题。可是第十二节马上耶稣又向众人说，你马上问众人是谁，很清楚，你就看见在文句上面这是一个非常就不连贯的一个故事而且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跟各位介绍的七章这一个若望福音的故事，这个故事你从头到现在第七章，干第八章，应该觉得很奇怪，这跟前面所读的好像没有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那当然，你说耶稣是一个怜悯人的人、宽恕人的人，我们有整体的福音的传统，我们不觉得奇怪，你假设一下，你从来没有读过任何的福音，你没有看过耶稣，等第一次有人把一本《若望福音》介绍给你看，那你就觉得这很奇怪，对不对？而且我们从我们有的知识的话，这么一个慈悲怜悯的耶稣啊，好像放在《路加福音》比较合适，对不对？你可能跟那个，比如说《路加福音》里面谁是我的近人啊？耶稣讲那个比喻，善心的撒玛利亚的比喻里面。那可能那个放在一起了还比较合适一点点，就这个故事就是蛮奇怪的，就所以很多学者们认为这个怜悯淫妇的故事可能它在来源上面，我们跟各位讲解释过了福音的写作是作者收集材料编辑而成，对不对？那材料很多来源嘛，我们不能说，我们说比如有 Q有耶稣的故事等等，那若望有若望的传统，路加有路加的传统，本来是不一致和不相干的没有太多的共同的连结。那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吧，它很可能应该是来自于在对观福音的传统里面那个源流当中。那很奇怪的是，可能对观福音作者们没有把这故事收进他们的福音作品里面，而且反而是若望福音作者呢，他不怎么来的可能是这个最原始的作者，更多人说可能是后人在重新抄写的时候那么他们在各种不同场合可能突然间认识这个故事，就把它抄进来了当然这个我们这当然是各种可能性都有了但是这个是直接的从文学的内容来看是非常奇怪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认定这个圣经的正典说圣神的灵感是指我们现在眼前的书所以换句话说，包含就算我们说是后人抄写进来的，那还是教会认定的是圣神灵感的结果。那特别是这个故事在被收进来以后呢，那么谁帮了大忙呢？这个著名的圣经翻译家圣罗尼莫他就把这个故事翻译进入他的当时拉丁版的沃嘎塔收录，这当然是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影响力的，让教会接受这个作品，成为这一个若望福音其中一部分了。但我们刚刚跟各位读过，你可以发现他上下文的前后是非常不一致的那这个不一致呢，它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这边更可以肯定福音不是一个作者坐在图书馆里面自己写出来的，而是由各个材料被他收集到以后编辑而成的。那这个传统材料在流传的过程里面当然先是口传嘛，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一些单独的故事。那 像这个很可能是单独的故事啊，所以后来别人在什么场景收集到了以后呢，他要把它硬插进来放在这一个福音当中，可能形成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就从这一个我们现在所推论的，就整个学界们的研究说，福音作品怎么写出来，都是将近是收集材料，然后呢分析，编辑、综合、比对，甚至于删除啊，编成，按照他们的团体需要来编成，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见这边是这么样强大的这个不和谐性呢、啊。可以说明他不是一个人完整，因为一个人他是自己写的话，他自己就要觉得奇怪了，怎么搞哪来的众人呢、啊？他应该自己要应该要知道的，如果这个不知道的话，那作者应该就不是一个好的作者，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好，那么从内容来看的话，这边其实我们看见，其实还是可以看成是什么？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辩论，对不对？啊，就这个人想陷害耶稣嘛，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接在这个第七章，他本来是在辩论嘛，啊，可能这个第八章也是在辩论，很可能这个原因他们就这样子就连结在一起了。好，那么这故事其实蛮清楚的，他那个就是讲话，这个故事发生，有人问，有人答，这个你来我往的故事，其实是这个交互出现的，这个蛮清楚的，这个交代上真的蛮简单的。我们分三个段落跟各位做一点导读，就首先是这个。第七章的53节到第八章第六节，就是有人带来了一个妇人控诉他啊，要控诉这个妇人啊。当然这个是有凭有据，这边特别强的是他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啊，这个犯奸被抓到的啊。在第四节说嘛，这妇人正在犯奸淫，叫现行犯，对不对？那你就问那个男人到哪去了？对啊，很奇怪嘛，对不对？很奇怪是不是？哈、啊，这很明显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啊，不知道设个这个为这些法利赛人是设了一个局，但是他们也不是真正的这么强调要主持正义，只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好、啊、的，所以因此呢，第六节的后半段到第九节呢，就变成什么？耶稣跟这些人的你说对抗或者是辩论吧。好、啊，那我们看见耶稣是战胜者。最后的结尾呢，第九节的后半段下面那跟到第十一节就变成什么？耶稣宽恕这一个妇女啊，这整个的大结局。好，我们看一下前面一开始我们说了嘛，说这个我们把这个第七章的53节他们就各自回去，因为我们看见啊，这句话啊，如果放在这个前面第七章的45节啊到52节的话，是那个公义会的谈话，这不太合适的，就可能你再往前看一点点的话，第七章的37到44节是耶稣跟群众们讲话，甚在这一个庆节的最高峰，可能是指那些群众就回去了，那这里比较合适一点点。但当然这个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这样大家可以看，我们把它放到这边就比较觉得比较合适，可能是他那个在编排上不那么一致的。好，那么现在是第二天了啊，耶稣怎么样？又在圣殿施教。好，然后呢？这边很特别的描写哈，耶稣到圣殿，百姓围过来，耶稣坐下教训他们。好，当然是梅瑟的姿态嘛，对不对？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在路加福音出现非常多次这种描写的方式，路加福音19:20-21:22，路加福音都有这个图像。我给各位读一下，这是个很特别的现象。我们会说，对观福音跟若望福音，它的传统来源呢，基本上不同，甚至于没有什么共同性，没什么连结。可是我们看见路加福音跟若望福音有很多彼此相关的内容啊，譬如说玛利亚跟马尔大，对不对？路加福音第十章有嘛？对不对？然后呢，若望福音第十一章也有，还多了一个什么拉张路，对不对？但这个传统就发现，这有很多小细节很奇怪，就是他们好像若望福音跟路加福音有一些那个在福音写作之前的传统的彼此的连结，我们大家可以读出来的。好，那一样，现在这个耶稣的姿态也让我们想起这个，在路加福音最后，耶稣到了圣殿，到了耶路撒冷城以后，他所采取的一些方式跟姿态。好，所以很可能啊，这个事情呢，应该是按照路加的叙述，是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些事件。那么，可能路加收到那个材料， 没有用，而若望呢他用了，或者若望团体咱们后人把他加了进来啊，这大概是一个可能性。好，故事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妇女犯了奸淫啊，正在犯奸淫时候那现行犯的情况，他被抓到，然后呢这些人啊，这些宗教领袖们，你可以加上把他致命清高来了，就把他带到耶稣前。那当然这样的妇女该怎么处理，其实根本不用问耶稣的嘛，法律写得很清楚啊。譬如说勒未记二十章第十节啊，勒未记二十章第十节说，如果人跟一个有夫之妇通奸，就是呢与邻友之妻通奸，奸夫奸妇应该一律处死啊，所以男人女人对吧。好，这是勒未记二十章。好，那么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啊，如果发现一个人一样跟一个有夫之妇同寝，那么与妇人同寝的男人和那个妇人，二人都应该处以死刑。直接发现这个故事，望福音故事很奇怪，男人就不见了，很奇怪吧，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次法律规定的很清楚，违犯奸淫的男女啊，都应该被判处死刑的。啊，那么《生命记》二十二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还说什么？他说，如果那个女人是订了婚的，那么两个人也应该被砸死。啊，说。一个年轻的处女已经许配给人了，有人在城中遇见她而与她同寝，你们应将他们二人都领到当地的城门，用石头砸死他们。好，这是圣经里面已经有非常清楚的。你注意到这个犹太的法律啊，都是指那一个女人是已经结婚的，或者已经订婚的，或者是名花有主的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十戒的第九戒啊，贪恋了他人的妻子嘛啊，就是或者是这个，当然是第六戒奸淫罪也有，这边也看见。你看他这边并没有提到他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啊，好像那个应该是可能是另外的情况，会另外的处理。那圣经里面所这个例子都是指这个有夫之妇或者知道订了婚的啊，但是我们从这个若望福音第八章第三节，我们知道哈，然后呢？当时是什么？正在犯奸淫被抓，一个男人就放过了。那第十节也是一样，当耶稣谈话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好像也很清楚，那个男人也不见，对不对？是犯罪的，所以这边很刻意的哈。那么这个妇女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只有她被带来，而且呢，他们还没有经过正式犹太法庭的审问。那其实这也蛮奇怪，他们通常会当场就审问，就乱石头砸死了。就你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很恶毒的啊。我们说这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金丝跟法利赛人捡到枪，对不对？他们要陷害耶稣嘛，对不对？他们的重点倒不是要罚那个女人，他们是要陷害耶稣，这是很可怕。好，那么现在呢，很清楚。耶稣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啊，当然是法利赛人跟金丝设的一个圈套嘛。如果耶稣放过这个妇人，那么他就怎么样，违反了梅瑟的法律，他不遵守。好，那么如果耶稣说把他砸死啊，那么他所宣扬的宽恕跟慈悲他就无法做到，换句话说他也是光说不练的，或者他的讯息不真实的。好，你注意到没有，我们说耶稣所宣扬的这个宽恕啊慈悲，我们其实读到目前为止若望福音没有这些话，对不对？这是路加的话这很奇怪，这故事很奇怪，你很难讲的，你这很难，就必须把它单独拿出来讲，你放在若望福音讲，这故事非常奇怪，非常奇怪。好，我说就这个蛮特别的。好，但是这边很清楚嘛，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在福音里面，我们知道是人们一般人一直想找尽各种机会试探耶稣嘛。好，那耶稣怎么样呢？耶稣的反应很奇怪，对不对？他不理他们，他蹲下去或者弯下腰，应该是蹲着了，或者单膝跪着，对不对？在那边就地上就写字了。那换句话说，耶稣不理他们。那你当然不可能不理嘛，就应该这么讲说，耶稣他其实在这一个 敌人们以为设了一个局，耶稣逃不掉的局里面，但是耶稣却怎么样显示他掌控这个场面啊，他不慌不忙啊。当然那么一般的人就很好奇，耶稣他写什么东西那其实严格而言这是不能讨论的了，也不知道。但的确在学者的研究有很多人去猜测哈。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是在耶勒米亚十七章有一段话啊，你就知道我永远不缺圣经很熟的人，都很惊讶怎么找到他们，对不对哈。耶勒米亚十七章十三节有一段话说，上主啊，凡离弃你的必要蒙羞，上主凡远离你的都被必要记录在地上啊，这是背叛的耶稣天主人都会被记在地上。好，那么这样看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哈、啊。那么最后呢，有天主审判一切，你做什么事情啊？那么天主都知道的。好，那都是比较间接的。那更有人说怎么样？因为在有一个手抄本呢，比较晚期的手抄本说，你在读比较晚期就很有趣。他们读的是这边说，耶稣弯下腰去，然后说用手用指头把每一个人的罪写在地上。啊，这个比较明白，对不对？下面就这应该是看到后面的故事，他在读，他就想啊，耶稣写什么，他就这个抄写员就把它写进去了，对不对？可能怎么样啊？这个人贪吃，啊，那个人怎么样？不忠实，啊，大家一看，哎呦，这是我，对不对？就对号入座了，这个很有趣。好，这个基本上，我们今天的释经学比较不会做这个事情，但是以前有这么一个写法。好，我们知道这些经师跟法利赛人把这个女人带来，他们其实就已经有了定见，他们知道的哈，他们目的是怎么样，要逼迫耶稣判他的罪啊，这因为法律上写好的嘛。然后怎么样，他们说他们希望的是耶稣直接就判罪，甚至于耶稣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什么行动？砸石头啊，把他砸死啊，按照法律应该这么做的啊，这样对。好，那么可是我们看见啊，耶稣没这么做。好，这个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样的设计？因为其实也是法律上写的啊，所以他们跟什么《生命记》十七章啊，《生命记》十七章第六节对什么对那个犯奸淫的人定出的惩罚啊，第十七章第六节说，根据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即可将这该死的人处以死刑啊，根据一个见证的口供却不可处以死刑，然后呢见证人应该先下手，然后呢众人才下手将他处死。好，这个是犯罪审判要有人做见证嘛。好，然后怎么样看，那当然判官也可以。好，这见证人怎么样，首先应该要下手打死这个人。好，耶稣怎么样提出一个条件啊，他们当然是耶稣当然知道他们是想要耶稣说动手啊，甚至于逼耶稣先动手。可是耶稣说怎么样呢，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头啊，耶稣问那些自以为是见证人的人啊，那耶稣说什么啊，真正可以这么把人给砸死的定别人罪的是谁呢？只有那没有罪的人才可以啊，否则你们是一样是罪人了啊，罪人为什么定罪人的罪呢？好，所以听到这个话大家就离开了。然后这个经文很有趣啊，怎么说按着年纪从最老的开始啊，我们大概以为越老越恶吧，对不对啊，不，这就脱离的传统了，你知道越老越有智慧，他们会承认自己有罪，应该这么理解，在犹太的氛围里面，我们今天当然会知道，对，我们当然知道，也有很多老坏人，对不对？像这个达尼尔先知书那个两个老头要去侵犯苏珊娜嘛，对不对？但是在犹太传统基本上，就我们中国是一样，对不对？老人有智慧，对不对？不信老人言，猪在眼，这话非常多嘛。所以当然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去想的，你说这个老人最坏，对不对？那就应了那句话，因为我们自己心中也恶嘛。我们心中有什么就看别人是什么，的确是的啊，这个有趣的东西。好，他应该是说从最老的开始，那么这些年纪大的他们 他们毕竟是还是比较有智慧，比较有自知之明，他们首先怎么样，很羞愧的就离开了。但那这个老人一离开怎么样，他们就谁如果说都意识到自己有罪，那么一旦意识到自己有罪，就很难再去扮演审判者的角色了，就不行了。好，我们谈这个老人呢，很有趣。今天我现在我刚想到这个，我们今天读今天的弥撒读经一，就这个老一个老老先生嘛，厄勒阿扎尔，我们读这个马加伯书下，对不对？那别人就说，哎呀，你吃口肉没关系啦，怎么样？你就就演一下嘛，对不对？就算了。他们这个迫害者可以交差，你可以保全性命，还可以成为什么王的朋友，对不对？他说我这个老人，我要配得起我这个白发，年纪嘛，白发是智慧啊。这是这个很有没有讲的东西，说我不能够怎么样，说他不愿意晚节不保，啊，多活几年没什么用。那最重要的是在天主前。好，这里面是很清楚的，如果自意识到自己有罪，那么怎么样，谁就不能够再去充当审判者了。那换句话说，其实每一个人的活着都是什么，靠着天主的宽恕，我们才继续活下去的。啊，真正的审判者只有一个嘛，他要真正跟我们算账的话，那么谁也站立不住。圣咏非常多类似的话啊，而天主，你若细查人的罪辜，又有谁还能站立得住？啊，好，所以最后怎么样？只留下了耶稣一人跟站在那里的妇人。啊，耶稣还是蹲着的，可以这么想象，对不对？啊，突然间站起来，哈，那第十节直起身来嘛，对，啊，好，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好，最后那个现场只剩下耶稣跟那一个犯罪的妇人，啊，换句话说，现场呢只有一个是罪人，还有一个是唯一可以定别人罪的人，耶稣无罪嘛，对不对？这个场面很精彩，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好，那我也不定你的罪。我这个唯一能够或者唯一有权利的啊，也不定你的罪。好，很清楚的。那么耶稣问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你就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句，并不是耶稣要知道什么答案啊，应该是什么？作者呢，透过让耶稣讲出这一句话，显出一个人类存在最根本的事实嘛，一切人都是罪的，一个例外也没有。对，这很高明的写法，真的很高明这个故事写法啊。我们当然能够提一下这个圣方济，对不对？他的太阳哥就说，对不对？那只有人不配赞美天主嘛，只有人才会犯罪啊，啊，万物都不会啊，这是很清楚的。好，所以这个妇人怎么样？现在呢，听到耶稣的话啊，我也不定你的罪。那当然，意思就是说，我就宽恕你吧。所以，当这个妇人得到了宽恕呢，大家成一个最好的例子啊。所以，连这一个妇女也被宽恕了。那么，怎么样？一切人他的生活跟存在都是靠着天主的宽恕。但是，问题是，犯罪的人愿不愿意接受宽恕，或者犯罪的人他是不是寻求宽恕，这是关键。寻求宽恕的一定会得到宽恕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得到了这样的宽恕以后怎么样，有一个重大的责任，怎么样，应该要开始他的新生命，啊，他现在怎么样不能够再这样子生活下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话，从此怎么样，不要再犯罪了，啊，所以这个宽恕最根本的结果是让这一个妇女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从现在开始她应该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啊，不要再犯罪。其实这话对一切人说的了，我们当然知道不犯罪不可能，对不对？不犯罪不可能，那么就该明白，就该常常去领受这个宽恕。那如果这次我们常跟各位说，那有的人说宣告解没有用，没有用，因为老犯老告一样的罪啊。通常有两种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了哈。我第一个呢，感谢天主，你还没有发明新的罪，啊，对啊。第二个就是你很清楚嘛，你更需要 寻求宽恕嘛，再得到力量啊，让至少让这个频率可以减低一点点嘛，啊，有相同的罪你一直犯，我难以自拔，但至少怎么样，你每一次重新开始得到个新的力量啊，天主给我们一个启发，给我恩宠，让我再跌倒，下次跌倒那个时间会久一点点吧，不要那么快速，那大致就是可以谈的东西。好，那么很清楚我们知道他说不要再犯罪了，那我们今天也很巧的碰到这个弥撒的福音是扎凯的故事，对不对？对，意思是什么呢？说人子来什么是为了寻找以及拯救迷失的人嘛。你看了这故事，其实跟这个弥撒福音故事跟这很接近的。如果你可以说，我刚刚给举例说善心撒玛利亚夫人，那个撒玛利亚人，好，那是个比喻。那放到真实的故事的话，我们跟各位在路加福音看过，路加福音的写法很有趣的，它常是男女平衡的啊，一个男人就讲一个女人的故事啊，比如说他讲一个这个王羊的比喻，那王羊是男人的世界嘛，他马上就是一个妇女掉了一个钱啊，就很清楚在讲这个比喻，他路加是一直维持这个尽量男女就这样交互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如果接在耶里哥的接在那个扎凯的故事之后就很漂亮了，又是一个扎凯，然后呢有一个妇女，就是得到这一个天主的宽恕，当然这是我的想象，就是看着这个圣经的这个描写的方式。好，这个妇女的遭遇就很清楚的显示哈，借着跟耶稣相遇，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她可能自己也不想跟耶稣相遇，对不对？她是在犯罪的情况之下被人带来啊，别人本来也是想要害，就用她当做一个工具来陷害耶稣，但是呢他就这样子跟耶稣相遇了，所以你可以发现那跟耶稣相遇的结果是这个女人呢她的生命得到一个新的机会，得到一个新的方向啊，这个你可以想象应该在福传过程当中是常常可以被运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也知道我们常常在很多的这个毕竟场合里让它当作毕竟的材料啊，对，因为特别是江陵期啊，这个复活期啊，因为要准备办告解嘛，对不对？这常常被讲，至少我的成长经历非常多，我自己就在那个不知道听过多少次这个故事这样子讲。好，那么最后我们一点小小的综合啊，就是这个经文呢它给我们两个啊，至少两个非常清楚的启示。第一个就是怎么样，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的泉源呢，只能是耶稣。啊，就是很清楚，其实也显示出什么样呢？说我们以及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啊，这些基督徒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生活？那一样，我还是可以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话，就是不要彼此判断啊。你们不要判断就不受判断，对不对？当这些经师跟法师判断这个妇女的时候，他们就被耶稣用非常高明的方式判断了，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你们就先砸他吧。所以耶稣呢是真正的老师了，他是教导真理的老师啊。耶稣怎么样，他是释放人的，把人怎么样从罪恶解放出来，是仁慈的释放者，他也是法官，而且正义的法官，他是能够非常正直的处理那些被控告的，而且他的处理怎么样，不是单单的定下法则啊，他是很清楚的，他耶稣没有说这个人没有罪啊，还是有罪的，只是说耶稣面对罪恶的态度是什么，是帮他进到一个没有罪的生命当中，就离开，所以透过宽恕，透过释放啊，让他怎么样从罪恶当中得到释放，从现在你说从处罚当中被释放，其实更深的是他将来如果真的听了耶稣的话，他不再犯罪了，他就不再被罪恶捆绑，他从罪恶彻底从罪恶中得到释放，那从罪恶中得到释放的人就不再需要别的释放了，因为自由就已经属于天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人啊，我们人的现实生活宗教生活就是有双重的威胁了， 一种是我们总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希望啊，我们就是相，我们说相信天主的无限仁慈啊，那其实什么是耍赖的？是耍赖的，对不对？反正天主要宽恕我的啊，这是耍赖的，对不对？你在做什么东西啊？没关系，半块钱就好了，对不对？这然后另外就是怎么样？就是怀疑，就是心地很窄，我完了，我无论如何都没希望。当然讲到极致就是自杀，对不对？自我毁灭嘛。那这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这样的人心地狭窄啊。他狭窄到什么情况呢？他不相信天主会仁慈对的，对待他啊，不可能。就每个人就是在自己的本来是悔罪是一件好事的，但把自己的罪恶无限扩大到最后，怎么到最后不相信天主的仁慈？我们这要住在两个极端啊，不要就是盲目的乐观啊，或者不要妄用天主的仁慈，然后怎么样呢？一定就不要被自己的心地狭窄所捆绑着。大概这故事我们可以谈这些东西了。好，我们现在就回到若望福音的脉络第十二节开始。我现在看到这比较像是若望的真正的内容了。我们前面说过了，在帐篷节里面，对不对？帐篷节的主题是水跟光。我们前面提过谁能看光啊？第十二节，耶稣又向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法利赛人于是对他说：“你为你自己作证，你的证据是不可凭信的。”啊，你看又是法利赛人嘛，对不对？又出现了。好，耶稣回答说：“我即便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是可凭信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或往哪里去。你们只凭肉眼判断，我却不判断任何人。即使我判断，我的判断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个，而是有我，还有派遣我来的父。在你们的法律上也记载着，有两个人的作证是可凭信的，今有我自己为我自己作证，也有派遣我的父为我作证。”啊，你可以明白的，这根本就是一个蛮奇怪的讲法。一般我们讲两个人作证，这个没有人可以为自己作证的了，这个都是别人嘛，可以做这边的辩论就很清楚。耶稣讲的话是有另外一个高度了，从人的逻辑来看，这句话是逻辑是不通的，对不对？你说你在任何法庭里面，哪一个被告不为自己作证自己没有罪呢？所以这个很有趣的写法，你知道？好，那这边但是你知道，因为是耶稣。也才大概可以哈 啊第十九节，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啊，耶稣答复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你们认识了我，也就认识了我的父。”好，这个话其实就是我跟父原是一体的意思嘛，就是没有直接那么讲而已，对不对？啊，这些话呢是耶稣在圣殿施教时，在银库院里所讲的，谁也没有捉拿他。他的时辰还没有到。好，如果我们把这个怜悯淫妇的故事拿掉，耶稣是一直在圣殿里面跟人讲话，对不对？因为是还是圣殿嘛，非常全是非常核心的地方，在银库里面，银库院。好，刚才是保管那个捐款箱的地方了，这样的。好，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见了，其实从第五章所开始的耶稣治好瘫子所引发的那个辩论啊，一直发展到第八章才结束，对不对？中间插入了第六章啊，这个耶稣生命质量言论的故事，然后呢插入刚才这个第八章一开始怜悯淫妇的故事。好，在这样的经文第八章十二节到二十节，我们可以看见还是继续的辩论。那现在对手怎么样？是法利赛人，而且用的语言呢，好像就真的在法庭上一样。好，我们前面我们知道第七章的结尾是什么？是公义会嘛，对不对？尼哥德摩还帮耶稣讲话嘛，在埋下那个味道的这样子。好，这些话、这些辩论、这些谈论的内容，让我们想起啊，你要回去看第五章的三十一到四十节啊，第七章的十四到二十四节，这个语言重复出现。好，那这篇主题呢是很清楚的，耶稣面对这个世界。拒绝他的世界，耶稣怎么样？要提出他的证据， 会做出他的见证，他是值得相信的，而且他是唯一应该被相信的。好，那么注意第十二节一开始，耶稣一个简单的启示性的语言，这是整个过程的出发点啊。第十二节，好，然后呢，辩论的过程里面呢，基本上你看都是耶稣的自我启示，那这就非常困难了。我们说这路望福音最难就是这个地方，因为耶稣他讲话完全是在另外一个高度，他讲的是别人无法看出的，或用一般人间的方式是无法证明的，就单纯的是人本来完全不知道的事实，天上的真理，耶稣呢直接讲给人听，人大概只有一个两种选择，接受或不接受。那我们看见的是悲剧性的结局，人都不接受啊，或者说不了解，这是这边的关键。所以它整个是启示性的言语，然后怎么样？启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求人们跟随他吗？这启示就包含召教，这第八章的语言。好，那么我们可以，它是一问一答的，有人问耶稣答，有人问耶稣答。那么首先是耶稣先讲第一句话，来开始引发这个辩论。第十二节是开始一个引言，然后呢，十三到十八节是关于那个见证。的辩论啊，最后呢是关于耶稣的身份，十九到二十节，那当然他谈的是他跟天父的一致性，我们说他与父原是一体。好，首先第十二节，耶稣宣告他的本质，他是世界的光。好，当然这个光是就是照亮一切人的。我们记得在福音的序言就开始，对不对？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个世界。耶稣是这个光，黑暗不能胜过他。其实这个整个是福音一开始的根本的主题，光跟暗的表达嘛。那现在这个光的名词，我们知道其实并不是基督信仰唯一的，其实几乎所有的宗教大概都有光的图像，几乎了。好，那么犹太的法律也是，犹太教把法律 Torah 也比喻成世界的光，很清楚的。所以路望福音这个语言很清，它不是一个单单的比较说我好像是光，他说我是，我就是啊，应该是画上等号的。那这是路望福音的最独特的语言，它的启示性的语言，因为非常我是什么什么的启示。我们前面读过了，耶稣是说我是生命之粮，对不对？哎，我是活水，这样是我是世界的光啊。所以基督并不是传递光啊，不是透过他的光照我们可以看见什么，而是什么？他就是光，看见他就看见一切啊。我们真的看见他就是一切，所以这是路望的语言，耶稣就是光。那换句话说怎么样？跟光相对的是什么？就是黑暗嘛啊。如果看不见他，我不相信他，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在黑暗中啊。这是路望福音一开始的序言，那个黑暗跟光的那个战争的这个二元的写法。所以在世界中的人就是在黑暗中的人，就是迷失的人，就是永远跟光对立的人。怎么样可以进到光中呢？就接受耶稣的光就好了。所以他说怎么样？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行走，就有生命的光啊。这是整个十二节非常简单的，你几乎你说这是我们讲的这种循环论的 tautology 啊，是讲自己讲啊。你可以说你不会不信他的话，耶稣在自嗨，对不对？对，因为他是天上的，他没办法，他这唯一的真理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信仰上的比较大的一个难处，就我们能不能够，我们这边可能更可以去同情那一些跟耶稣对话的人，他们第一次嘛，没有听见。我们在读路望福音之前，我们已经有非常多教会的教导了，啊，我们已经被准备好，这话我们就照单全收，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在生活上也没有像福音的生活啊，所以明白，所以那个他们倒是非常困难的。好，这个这边所出现的那个跟随。好，那么这跟随就是信仰的代名词了，这就是相信了，它不是简单的说跟着像徒弟跟着师父一样而已，就是简单讲相信耶稣就是天主子，相信耶稣这个最后的启示者。好，那时时处处 都处在这一个真实的状态。说这样子的跟随耶稣呢，他们的泪，他们的这光就在他们这个泪里面，泪里面，他就只能是活在什么永远得救的生命里面。啊，这是约望福音要讲的东西。好，那么从十三节开始那个辩论啊，法利赛人说了哈、啊，你为你自己作证，你的证据是不可凭弃的。谈到证据，耶稣的话怎么样有见证呢？凭什么大家可以接受他呢？那耶稣说什么？我就算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也是可以凭弃的。我举一个不好的比喻哈、啊，馆长也这样讲话的。是不是？对，就是你很清楚，我就让他明白，这是耶稣的为什么困难，就是他为自己作证。其实任何一个人都会对自己的话讲，但讲谎话他也要这么讲，对不对？这是难处，为什么别人无法接受？好，他说我的证据，就算我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也是可，因为我知道啊，我从哪来去哪，往哪去，你们不知道我从哪来往哪去，你们凭肉眼判断。我却不判断任何人。其实前面第八章的怜悯淫妇这边倒是有点连结了。耶稣的确不判断任何人，对不对？连那些要用石头砸死耶稣的说，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就砸吧。这是你们自己判断你们自己，对不对？耶稣也没有判断他们了。好，还有这就算我判断啊，十六节，我的判断还是真实，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个，而是有我还有派遣我来的父。所以我的判断是跟天父是一致的，那最至高无上的神当然是不会错的嘛，真实的。好了，里面的法律也说了哈，两个人作证是可凭信的，那我有我自己，还有我的父为我作证。好，所以法利赛人呢，他的反对，你为你自己作证，你的证据是不可凭信的，这是完全符合犹太的一般的法律思想的，自己为自己作证是不算数的，自己为自己所做的证据是不被采信的，不能当作一个辩论的或法庭判断那个证据不被法院接受的。好，我们这边就出的，我们再出现了最根本的问题，谁能够为耶稣作证呢？你也没有人啊，对不对？那这还是天主自己嘛。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启示啊当作启示来接受？这边就很清楚，就一个看似一个矛盾的答案啊。我们怎么样把启示当作启示来接受呢？还是靠着那个启示啊，那个启示真正打动我，我把它当作启示来接受。我们换个方式说吧哈，耶稣他这边讲的一切，我们讲知识啊，那这个知识怎么样？只有他才有知识的本身，只有他才知道知识从哪里来，只有他才知道这个知识可以达到什么目标，因为这知识唯独存在天父内，而只有他是跟天主父同性同体的。这是我们在读若望福音的最大的困难啊，这当然也是当时的人的最大的困难。所以但是呢，耶稣说啊，人怎么样，只有相信接受耶稣的话，才能够真正接触到那个真理的本身，你就会明白耶稣的话是真的，就可以为他作证了。好，这是奥斯汀说的嘛，你相信你就看见，你相信你就知道啊。我们人是说看见我就信啊，我知道了我就信啊，这是最大的差别。所以基督的道路呢，同时也是那些属于他的人，谁真正自认为是属于耶稣的，就接受他的一切，那么他也就是走上耶稣的道路。所以我们注意到若望福音在第十三章晚餐厅开他什么逾越节快到，对不对？耶稣爱那些属于他的人，爱到极点，就是这些人就接受了耶稣的一切，并不是明白啊，并不是了解，就是相信，在相信当中才越来越深的去了解。说基督的道路就是相信他的人的道路，那些属于他的人呢，那么就很自然，人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起源，有一个新的生命的目标。你这边可以想，就前面那一个淫妇，他对耶稣宽恕之后，他的生命状态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就说不再犯罪， 他就相信耶稣嘛。那接着就耶稣问了说，我知道我哪里的，你们不知道。那我们知道哲学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对不对？那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会问的问题。那这问团体他的生活的情境也是一样，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大概200多年啊，将近300年，就希腊文化的深刻的影响已经出现了诺斯底派的思想啊，希望靠着一些就是特别的一些高深的学问一个原则来让人得救的情况。那么这个是呢若望福音否定的，他相信好，我们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这个答案只能够在一个人身上认出来，耶稣身上。所以我们基督信仰很清楚是信仰一个 person 的具体的历史人真正的存在的。所以这个语言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想象若望福音已经开始去对抗那个最早期的那个诺斯底派的思想啊，真正释放人让人得到自由啊，不是诺斯底派所说的内在的光照啊，他的光不是指耶稣啊，这是一个哲学的原则，对不对？但是只有怎么样真正接受耶稣这个真光啊，真的光的才能够得到。这个怎么样很清楚，他说这不是靠着血肉可以判断的啊。在第15节说，你们只凭肉眼判断，我却不判断任何人。好，他这个肉眼的翻译就是我们叫做眼睛嘛，对不对？那翻译的有点太过度了，它原文就是 flesh， 就是血肉。换句话说，就是以人的低层次的本质，啊，就是这个物质性的啊，这血肉性的东西。那若望福音出现这个血肉之神跟上主之神嘛，那人这跟天主神的对比，这个第十五节应该是这个血肉原文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耶稣说的话，我不判断任何人，我就算判断也是真实的，因为怎么样，我有我跟来自于派遣我来的父。所以启示者在这个世上他永远是一个陌生人，对整个世界是陌生人啊，因为只有他才能够认识他自己啊，对，只有派遣他的人那一位啊认识他。所以呢这个世界他成为陌生人，那正因此他也成为这个世界的审判者啊。那么这个审判者他所做的判断，人如果接受了，人就成了属于他的人啊。那个判断，这个审判呢其实是一个救援啊，就让人真正跟耶稣跟天主父产生关系。就人如果在耶稣身上看见他不是凭着他自己，是凭着那一个派遣他来的那一位的话，人就可以进到这个信仰里面啊。只是我们知道人的眼前只看见一个拉扎勒人耶稣啊，人看不见这一位耶稣从哪来啊，他看不见谁派遣他，就这是关键啊。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是不判断的，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不用判断，凡是不相信耶稣的人就已经判断了自己，不相信耶稣就已经把自己归在黑暗当中了。不相信耶稣就是不相信天主。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前面读过若望福音第3章的话，第18节说，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啊，人子啊，那信从人子的不受审判，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因为呢他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啊。审判就在于此，光明来到世界啊，一说我是世界的光，对不对？第三章这话已经出现了，光明来到世界，世人却爱黑暗胜于光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啊。的确凡作恶的都憎恶光明，不来救光明，为什么？也怕自己的行为被彰显出来。好，所以很清楚，耶稣不审判人，其实也不必审判，他就是让人选择接受他。人如果不接受他，人自己把自己判了罪啊。但是呢另一方面呢，耶稣他还是就执行了审判了，在人的选择当中啊，不相信他的人都会因着他被他激怒的 因为怎么样，不相信的，认为他的一切的语言都是什么违反他们的信仰，或者他们看来是亵渎神灵的。可是耶稣不判断，那是天主父判断。可是天主父呢，又把这个判断的权柄给了他。第五章22节说过的，父不审判任何人，把他的审判都全部交给了子。所以你看，如果你自己读这些经文呢，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的东西，你真的头都昏了。他其实是在绕口令一样讲，那最终就是很清楚，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当作启示，照单全收。就是日望福音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但我们真的是没办法的，完全接受子与父原是一体，那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看见耶稣所启示的一切。当我们这么相信，我们这么接受，我们换句话，我们就得到那个真光，我们就明白了一切，才可以明白一切。好，所以根据法律呢，说每一个判断都有两个以上的见证啊。可是怎么样，耶稣这个判断，我们知道他讲他跟天主父，那么他只有两位，但是对他们而言啊，对那些听众而言，一点也没有说服力，怎么样，反而怎么样，让他们感到更生气，甚至怎么样，要抓他们，还是要抓他，就是第二十节怎么样，他们还是要抓他，只是没办法，没有动手，因为时辰没有到。好，他们第十九节就去问，你的父在哪里，一直要问这个，就是说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认识父，你们如果认识我就认识父，所以你相信我你就看见父了，你已经看见了，你是因为你不相信就看不见，就是一样还是在绕口令的方式。所以法利赛人的问的问题是，你的父在哪里，那其实很清楚，这是人的内心当中最深的渴望，人都希望看见天主的，人都希望的，但是天主的确来了，那来到天人的面前，这不符合我们人本身对天主的想象，就不接受。所以我自己呢，给我的神画了一个像，对不对，我们黄种人画黄色，黑人画黑色啊，当那些天主以黑人方式出现，我就不接受，他不是我的天主，大概这个味道了。这边就砍说，你们其实看见了，但你们因为不认识不相信，所以没办法。所以这个他们耶稣的话是完全否定这些传统的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对天主的认识。那换句话说，耶稣是说你们根本就不认识天主，你必须从过去的这个信仰方式完全的换过来，相信我才可以真正的认识。好，最后我们在二十节看到一些话里面呢，是在圣殿的这个银库院里面所讲的。银库院是在当时圣殿区分很多区，对不对，这个外邦人区、犹太人区、妇女区，那这是在还在妇女庭院里面，已经算相当的内侧了，相当马再来就是纯的犹太人男人区，然后就是司祭举行礼仪的地方，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宗教神圣度非常高的地方。在那里呢，跟他们辩论他们信仰的核心，的确是这个冲突性非常高的。好，结局我们知道，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不认识天主父。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看，我们今天就是活在基督信仰内的嘛，我们得问我们自己，认不认识耶稣，我们自己了。好，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里面，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耶稣的自我见证，这其实也是若望团体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了。在犹太人的在迫害耶稣之后，也迫害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换句话说迫害基督徒。那若望团体当然是一个基督徒的早期的团体之一嘛，他们现在在那个面对那么强大的压力当中，他们大概慢慢也理解了，他们可能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遭受这么大的迫害，那就变成这个，因为什么？因为这些迫害者呢不相信耶稣，所以就不接受他们。那么他们要让自己坚持在这个信仰之内的话，他们有这么一个深刻的反省，怎么说？要必须有真正的光，真正的有耶稣，被耶稣光照，或者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才可以明白这一切。所以奥斯定呢，大概就看懂了。 奥斯定说怎么样，光给自己作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光作证，对不对？所以光为自己作证，那么光呢，打开健康者的眼睛，所以我们心灵要健康，愿意接受它才有的。啊，那我就想到我们常讲的那句俗话，对不对？装睡的人叫不醒，啊，问你眼睛闭着看不见光吗？是一样，就你不要拒绝。所以光本身呢，就是自己的证据。那么如果我们接受光，被它打开了眼睛，我们接受它，那我们也成了怎么样自己的证据。我们这是望团他们的自我的这个肯定那么强的啊，所以他们这样子接受的自我，也就知道被光真正的接受啊。这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可以跟望团体学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有那个很深的渴望去知道更多。那我们最终要明白这个限度，我们到最后就必须选择怎么样，必须跳一个跳跃啊，一个冒险。啊，我们说跳入一个深渊里面，我相信天主，他在那个地方。其实我眼睛不是像我眼睛所看的一切，但是这一段话里面，这的确是这边的地望福音从第五到那天第八章这边到光这边，这真的很难懂啊，就很难，这要靠一点那个个人的真正的信仰的经验才行的，就自己觉得是跟耶稣有这么深的关联，也许容易懂一点点。光是在那边谈文字啊，就连我自己在跟各位分享，我都觉得好像在绕口令，就像读这个是非常难的、难以明白的一段话。好，无论如何，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交代。那么继续看怎么样？耶稣下一段从这个耶稣的话说他要怎么样离开了啊？当然这边已经慢慢谈到他要回到这个天主那里去，好像还很早，才到若望福音的一半还不到，但是已经看见好几次。犹太人要杀害他嘛，啊，那他最后怎么样？他来到人间，把天主父启示之后，他就会回到他本来的那个最初的跟天主在一起。我们下一次从21节继续，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愿光荣归于父，
以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